雪无痕与乐天与的响。一看萧银龙要掉脑袋，老托可急了，高喊了一声刀下留人。韩秀把脸往下一沉，无论如何他没想到于乐天能给萧银龙求情。当然他不知道内情，他也不是神仙，他就感觉这个事儿有点意外。蒙叔，您这是何意？那位说，怎么叫蒙叔呢？哎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当初一日创办莲花湖的时候，不是韩秀，是韩秀的父亲韩殿忠，宝刀大将韩殿奎、踏雪无痕、于乐天等等十二老寨的寨主。后来莲花湖初具规模，这帮人都上了年纪了，韩殿忠也死了，把大权才授给儿子。于乐天这些人属于功臣元老，都到了十二老寨去享福去了。按现在新词说呢，离退休了，退居二线，但是呢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呢。韩秀以长者相称，对待他好像对待父母相似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缺什么给送什么，开会的时候还都请来，有一定的发言权。要不今儿晚上十二老寨的寨主怎么都到了呢？韩秀就问这是为什么。还得说姜是老的辣。于乐天现编词儿啊，大寨主是这么回事，方才老朽在后边听着，我发现这个萧银龙鬼头蛤蟆眼的，他满嘴胡说八道，今儿晚上夜闹莲花湖肯定有文章。您说这事儿没查清楚，您就胡了八图的把他杀了，岂不断了线了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把他呢暂时压起来，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来的，然后再杀也不为迟晚。这么杀了有点可惜。哦，韩秀一听啊，说的有理，的确这么回事，这小子又太犟了，不留一点余地，如果不这么犟我也不愿意杀他。听于乐天说的有理，韩秀点了点头，来人，暂时先把他压起来，押入后山水石牢。扎扎，萧银龙就算捡了条命啊。韩秀把袍袖一甩，退了厅了。寨主们纷纷散去，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萧银龙被人家推推搡搡送到后山水牢。这水牢啊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活受罪，人间地狱啊。原来他这个莲花湖一万多人，长短不齐，有那犯了错误的分情节的轻重，有的送入水牢，或者是待三天，或者是待十天，或者死到水牢之中。这水牢四外都用大石头砌成的，没个跑，能有三尺多深的水，而且这水是死水，要是走六水活水还强得多，死水啊日期一长了都发臭，那水都是绿汤的，而且水里边还有不少东西，像水耗子等等的， 那边他咬人呢，要把人拴到这里边，这人还好得了吗？在水牢里头并排一拉溜有七颗桩子，大铁门，喽喽兵把萧银龙推进来，哗哗就下了水了。正中央这颗桩子还挺结实，把萧银龙就捆在这上头了，把他的头发吊到环子上头，下半身在水里头泡着，那还跑得了吗？喽喽兵呲牙一笑，哼，叫你横，这回看你还横不横，把你泡糟了，弄透了。喽喽兵说完了，顺台阶上去，刚当一声把铁门关好，就剩下萧银龙了。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啊，黑洞洞一股臭气熏鼻。萧银龙这头脑一凉快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你看当着人他不能哭，那棍儿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背着人呢掉眼泪，想起爹娘来了。哎呀，心说爹呀，母亲，你们可知道你儿子遭了罪了？我命丧在莲花湖了，这打水泡也得把我泡死，谁知道我落到这步田地呀、啊？谁能来救我呀？看来我命休矣啊！师父，师父，您白教我能耐了，咱爷儿俩见不着了。到了现在，什么人进他想什么人呢？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，也可能太乏累的关系了。待了那么一会儿，就觉着昏沉沉、忽悠悠，打了个盹儿。还得说年轻人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好像也听见这门外啊有人说话：“谁啊？”我说：“那谁？”扑通扑通，萧银龙把眼睁开了，心说是这么回事，谁来了？怎么没动静呢？紧跟着就听着水牢的铁门响，哗啦先哗啦哗先哗啦，随着门这一开，一股亮光射进来，人影就一晃。萧银龙仔细观看，哟，吓了一跳，闹了半天进来个鬼头，这难看劲就甭提了。虽然看不太真切，也看得出来五官相貌狰狞，眼珠子往外冒冒着，舌头吐出多长来，獠牙之于唇外，那什么脸色呀？是蓝的还是绿的？满脑的红头发，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简直是怪物！闹了半天，莲花湖里头还有鬼怪。他心里正想着，就见这鬼头不容分说跳进水中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几步到了萧银龙近前，先把萧银龙的头发给解下来，然后把绳子给解开，架起萧银龙往外就走。萧银龙又害怕又高兴，高兴的是能跑出这个受罪的活魔坑，害怕的是跟这鬼头打交道不知什么结果。哪知道这鬼头架着他离开了水师牢，顺后山曲曲弯弯，快步如飞，一边走着还一边说：“快快呀！”萧银龙心说：“怎么这鬼啊还会说人话呀？”哦，人装的。说话之间，来到这么个地方，一所宅院，周围树林环绕，非常幽静啊。 就见这个人平身站住，叩打门环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门开了。开门的人并不害怕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架着萧引龙就进了院了，反手把门关好。引龙得问问救自己的人是谁呀、啊？就见这个主在脸上一伸手，把假脸摘了，戴的是假脸，怪不得那么吓人。借灯光这才看清，是娇滴滴一个美貌的姑娘。哎呀，认出来了！刚到莲花湖，想法进湖的时候，在树林里头打死一只熊，救了个姑娘。那个、姑娘报名叫于金花，就是自己的未婚妻。结果救他这个就是金花。萧银龙救了他，他返回头来救了萧银龙。因为彼此都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两方脸都红了。金花姑娘二话不说，转身奔内宅。这时候踏雪无痕于乐天带着儿子老伴家人从里边接出来了。于乐天过来把萧银龙拉住了。孩子，哎呀，大难不死，我真替你捏着一把汗呐、啊、老人家您是啊？老朽于乐天呐、啊，我跟你父亲萧杰都是好朋友，跟你老师盛英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、啊。哟，萧银龙这才清醒过来，闹了半天岳父老泰山，赶紧跪倒施礼，老人家在上，恕小侄、你说这是说小婿还为时过早。老头明白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快点更换衣服，你看你这衣裳。好在于乐天俩儿子岁数跟萧银龙相仿，另外俩人也爱干净，衣裳有的是。让萧银龙到了内宅先洗了个澡，换上衣服干干净净，把头发梳利索了。二次来到前厅，全家人借灯光一看，嘿，小伙倍儿帅，跟大姑娘相似，要不怎么叫塞北观音萧银龙，本书第一个美男子。换上衣服往这一坐，容光焕发，全家人喜欢的不得了啊。于乐天心说，我有这么个好姑爷，我可真是前世修来的、可谓是门当户对，称心如意。坐下了，全家围着。于乐天这才问，孩儿啊，你怎么跑到钱大寨去了？你怎么没事跑到迎宾馆那折腾去了？为什么呢？萧银龙脸一红，老人家，他本来啊，他不是这么回事。我奉师之命从南京总镖局上莲花湖来，我老师盛英还给我画了张图，让我来找您来。另外我老师还给我带了一封信，我就实说了吧，准备让我来相相亲，也让您看看我。如果双方都没有意见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，今后挑良辰宅吉日，我们好结婚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可是呢，他我刀丢了，我那刀是我爹萧杰给我的纪念品，你说这丢了我受得了吗？我追赶那个偷刀的贼，所以追进莲花湖，误走什么迎宾馆，才发生以后的事情。刀丢了，偷刀的是什么人不知道啊，到现在这刀我也没找着，那个贼我也没找着，我也为这事儿愁坏了。刚说到这，于乐天的大儿子于天龙在旁边乐，哎， 行行，我说了，我说了吧，爹，我说小兄弟，哪有偷刀的贼呀？是我偷的刀。什么？小银龙也愣了，于乐天也愣了，怎么你偷的刀啊？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爹，有些事儿您还不清楚。我妹子今天呢，到莲花湖外头行为采猎，他待着慢点，他溜马去了，结果遇上一只黑熊，好悬没把命搭上，正在危险的时候，遇上我小兄弟萧银龙了，是吧？遇上你了吧？你拔刀相助，用镖把那个黑熊的眼睛打瞎了，而后把他置于死地。你不是把我妹子救了吗？你们俩正谈话呢，听说来了个坏蛋，说些淫词浪语，把我妹妹臊的跑回莲花湖。回来呢，把这事就跟我说了，我就问，我说谁把你救的？他说是圣婴的徒弟，叫萧银龙，未婚夫，说话他还挺害臊。我也动了好奇的心了，我一想，萧银龙上这儿来肯定是找咱家呀，我怪我妹子不懂事，你就能把他领来，你害什么臊啊？我呢，所以呢，就到莲花湖外头找我小兄弟去了。我结果找的时候怎么也没找着，转到天黑了。后来我进了树林，我看地上躺个人睡觉，我仔细一看呢，是我妹夫。因为我妹妹把五官相貌都跟我讲了，说长得那简直太美了，还带俩酒坑，水灵灵的眼睛，眉毛有多长，鼻子有多高，嘴有多大，耳朵什么形的，穿什么衣裳，戴什么帽子，说的非常仔细。所以我这一看呢，是一点不假。我看我妹夫睡得那么香啊，我想跟他开个玩笑，我就把他那个刀啊给偷出来了，我还在他脸蛋上拧了一把。哪知道我妹夫急了，起来就撵我，把我撵懵了。我在头前跑，他在后头追。你看我要不怎么准备两只船呢？我坐一只船给他留下一只，不然的话他也进不了莲花湖。我那意思呢，打算把他领到咱家来。哪知道他道路不熟啊，他一拐弯就走错了，跑到中平大厅去了。这才发生了以后的事情。这刀呢，我拿的。刀在何处？我这就去拿去。说着话，于天龙回到自己的宅院，把刀取来了，往前一献。我银龙啊，你看是这把刀不？银龙把刀接过来一瞅，五金折铁刀，上头站着字呢，萧杰，父亲这东西。哎呀，宝物丢了，又得回来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。正是正是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老头一听可气坏了，我说天龙啊，天龙，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你只顾你开心了，插一插要了银龙的性命啊，这是你妹子舍死忘生到水牢把他给救出来，下一步咱们家是死是活都很难说呀，你捅了马蜂窝了。韩秀一看人没了，能善罢甘休吗？他不得追查吗？追来追去就追到咱家头上了，畜生啊，你二十来岁的人了，你好不小事。于乐天脾气暴啊，抡起巴掌来，啪啪啪啪，反正嘴巴，把儿子揍的也懵了，哭痛就跪下了，爹，您别生气，我是不懂事，我现在有点后怕，可当时我没想这么多。畜生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啪啪啪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小银龙一看，这给求情吧，老人家留情，老人家留情，这也不能怪他，不怪他怪谁？我们全家就毁到他手上了，我跟你完不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院里有人弹奏了一声， 贤弟，休要发威，我看不要责打他了，算了吧。
呀，于乐天心说是谁呀、啊？听声音这么熟悉呀、啊？
萧银龙感到这声音好像自己的爹，到院里一看，站定一位老者，精神饱满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背后背刀，居然飘洒千心。来者非别，正是镇三山萧杰、萧大侠，
萧银龙的父亲。银龙一看爹来了，赶紧跑过去：“爹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
不放心你啊，来看看你。”于乐天也跑过来了：“
三哥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
贤弟，我也想你呀、啊，双方结了亲了，儿女亲家，我能不来吗？”“
哈哈哈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
把萧大侠让进厅堂，全家人过来都拜见过，笑语欢声。
萧银龙就问：“爹，您从哪儿来？”“
哎，我兜了个大圈子。自从你离开澎湖之后，我跟你娘非常想你呀。”老头说到这儿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要不说生儿育女当爹娘的不容易，不单说屎一把尿一把把自己培养成人，就是长大之后当老人的也不放心，什么冷啦热啦，生活过得好与坏啦，都得顾忌着。自从萧银龙走了，老两口子就思念，老头唉声叹气，老太太偏偏抹眼泪想儿子，就这么挨着吧，一直一年挂零了。老太太实在坐不住劲了，就跟萧杰说：“你是不是返回大陆去看看呢？看看咱儿子怎么样，有没有出息，闹病没闹病？”“
哎，
把银龙交给我三哥，万无一失啊，比在咱家强多了。你说你老惦记什么呀？我惦记，难道你就不惦记吗？哎，你去看看有什么不好。另外呀、啊，三哥来了之后，我也想家了。咱家祖籍是江苏南京的人呐、啊，祖坟都在江苏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呐、啊。我也不愿意在海外住着了。你回去看一看，然后呢把家安顿安顿，如果行的话呀，把我也接回去，我还要回大陆啊。”哎呀，萧大侠一听也动了心了，是这么回事，老伴说的有理呀。就这样夫妻做了决定，镇三山萧杰带着应用之物雇了船返回大陆，先到祖籍那儿看了看，然后到十三省总镖局见着圣英。圣英一看兄弟来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晚上把镇三山留到自己屋里头，老哥俩睡一张床。萧杰就问说：“我来了，看见所有的人，怎么没看着我儿子银龙啊？”“ 哈哈哈哈，贤弟啊，来的不巧啊，银龙拿着我一封信上了莲花湖了。你不是委托我给孩子定亲吗？这门亲事我给定妥了，就是踏雪无痕娱乐天之女，名叫金花，你们双方可谓门当户对。我自从回到南京之后，不断有书信跟娱乐天往还，把这事儿提过，于大侠也非常赞成，他老伴儿也非常满意，所以呢，我让银龙亲自去一趟，相相亲。如果没得说，这事儿就最后做了决定了。
哎，所以呢，你来了没看见你儿
啊？
郑三山心说没见着我儿子哪行啊？回去没法交代，
天下之精华。